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奉主的名来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崇拜。我们请大家先安静预备我们的心。诗歌第十六首，我们用这一首感恩的诗歌来感谢主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爱。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第十六首第二节，请弟兄唱，第三节请姊妹唱啊。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
Thank you.
谢你，因为你的大爱在我们还没有被造的时候，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为要我们有一天借着这个信能够得着这个神儿女的名的位置。我们感谢你，也帮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的你的儿子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做主你所喜悦的。求主你接纳我们一直的感谢，一直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从感谢赞美啊，进入我们跟主的一个应许。我为这个请啊，给大家读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啊第二章啊，我选读第啊从第67节到7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请翻开诗歌第339首，向高处行。求主你，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只停留在一个仅仅得救、相信得救的一个地位。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高峰里面。好，我们把这个四节一起来唱。好，339，来。
我听到我告诉我心灵心里问
天父，求主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比前一天走得更多的一步路，走得更高的一个高处。主你天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灵命上天天更靠近主你，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跟主你面对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诗班为我们献一首诗歌，每当我感到圣灵。请大家跟我一起用那主导文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还不懂得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你已经赐下圣灵，用不断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认识主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责备自己。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再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看到你就看到父，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用主你的话语来祷告。求我们现在愿意照着主你的教导，我们这样一起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王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的献诗。我们把下面的聚会继续，我们有一些报告，有一些继续的聚会，我们请大段长老带我们。
谢谢。我想在我们开始报告之前，我想先请国荣弟兄上来介绍一下我们新学期的这个主日学以及若歌圣经学院。我临时想起让国荣先上来，所以没问题。
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打开今天的周报里面的夹页，夹页里面有 一张是新的主日学的课程简介，另外一个半张是主日学的报名表。我稍微在这里提醒大家尽早报名，还稍微介绍一下子这个新的学期的课程，因为还有两个礼拜新的学期就开始了。基本课程有福音班、受洗班、召聚班、星期二中览。召聚班是为已经受洗的还有决计受洗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这个新的学期有一班新的星期二中览，连续四季把整本圣经读完。新约单卷有基督的比喻、约翰福音选读，旧约单卷有阿摩斯书、米迦书，还有出埃及记。教会历史有近代教会史。应用课程有基督化辅导二、分区同工查经训练，还有新鲜人。基督化辅导二是为已经上过辅导一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新鲜人是为那些还没有参加团契生活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那分区同工查经训练是为那些带领查经的同工们而预备的。那现在就请大家拿起那个半张的报名表，现在都填写，填写之后就交给招待。我也想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子，报名周二跟周三晚上圣经学院的课程。周二晚上的是宣道的课程啊，是全部是用英语讲的，那个题目是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那陈信平弟兄在上个礼拜已经向弟兄姐妹报告过了，若是弱国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的话，学费是减半的，60块钱。那周三晚上我们有诗经学，还有摩西五经。啊，若是弟兄姐妹还需要报名表的话，请向服务台索取。好，谢谢。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尽量的能够报名参加主日学跟若歌圣经学院。等一下在我报告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主日学的报名单能够填好，出去的时候可以交给招待哈。看不到招待的话，我想摆在奉献箱里面也可以。我们很高兴每一次我们主日崇拜总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是路过，有的是新搬到我们中间来参加在我们这里一起的聚会。我们很盼望若歌成为您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哈。我手上有几位他的名字，他的名单在这里，所以我也许可以介绍一下哈。盼望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您能够站起来。头一位是吴月云姐妹，请问在我们中间吗？吴月云姐妹，好，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啊。吴姐妹是从台湾来啊。那么还有一位呢，是这个吴顺利，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请问在我们中间吗？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吴先生，好，吴顺利住在 East Brunswick， 住在 Buttonwood， 离我们家不太远哈，很高兴能够认识您。我们底下还有另外呢，可能是同一家人哈。头一位是这个谭维凡哈，这个招待的姐妹怕我念不出来，所以她把注音符号注出来。哈哈，谭维凡弟兄跟吴修，糟糕，吴修。没，好，我们非常欢迎，请问是能不能请您让我们站，让我好，非常欢迎您，好，请坐。对，底下还有两位可能是您的家人，是唐嘉玲跟蔡琪，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好，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今天老远从 Hondale 来哈，住在 Long Street Road， 我们也有人住在 Hondale， 你们住那个地方对面这个余牧杰长老就住在那里。好，所以虽然有一段路，但其实还算是不太远，我们非常欢迎您。除了以上这几位之外，我不知道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您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我们盼望，很盼望能够认识您，有没有在我右手边？ OK， 没有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请。 OK，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您，谢谢。OK， 第一堂我们介绍的时候，有人在底下说不要哈、哦，大概是要被介绍的时候说不要介绍，那么劝他起来介绍的时候说不要，不好意思 好，所以我想我们很欢迎能够认识大家。那等一下我们中午的时候，在底下有一个桌子是专门为新朋友来预备的，盼望你能够过去，我们有机会能够在用餐的时间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你，好不好？我们一同鼓掌来欢迎这几位新来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好不好？好，我们盼望大家鼓过掌之后，等一下结束了就不要好像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好不好？能够试着跟他们打招呼，特别坐在附近的弟兄姐妹能够试着能够认识他们。好，我还有几样事情很快跟各位弟兄姐妹们能够报告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我们秩序单的报告的事项。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在中文第三堂崇拜完之后，在这里有敬礼。好，那么我们这一次有20多位弟兄姐妹受洗，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中午的时间还有祷告会的时间，我们也听了他们的见证。好，我们为着他们能够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我们也盼望大家留步，能够参加这个受浸的这个礼拜，能够再跟他们一起来欢喜。好，那么我们报告事项的第九项是我们9月份的21号到23号，我们有接连3天的秋季的布道会，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早上，还有礼拜天的这个中文的这个早堂。好，那么我们特别请到匹兹堡大学的黄立夫教授，也是匹兹堡教会的长老，来中间来传讲信息。过去在福音营里面，他也做过我们专题的讲员。好，我想他自己是学科学的人，所以特别他的信息对于一些觉得信仰和理智中间不能协调的一些慕道的朋友，我想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我们请弟兄姐妹为这个聚会祷告，同时也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来参加。这是9月21号到23号，好不好？我们特别聚会，我再报告两样事啊。我们在8月22号周三的晚上8点半有祷告会。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支持的一些宣教士。在今天早上国语第一堂的时候，是梅保罗弟兄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他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在聚会的时候，刚好这个 Stuart and Peggy Milliken， 这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对宣教的夫妇，也刚好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聚集。他们现在都在英文堂，好，所以如果你中午的时候碰到他们，盼望也能够问候他们。好，他们暑假的时候回到我们中间来，不久之后就再回到宣教的工厂。在8月24号，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钟，张宏牧师师母会在这里分享他们在德国纽伦堡一年在那边服侍主，在宣教工厂上服侍主的一些经验和感恩的事项。那么因为有很多分区的团契要请他们去分享，那所以他们就考虑说干脆就借着一次的时间，那么所以分区团契，那么如果你们希望有机会请张牧师张师母去，但是张牧师张师母时间排不出来，好，就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让张牧师张师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带到事项里面，我们请特别纪念，就是在现在陈志成牧师师母现在在德国柏林的教会在那里服侍。那么粤语堂的林大卫弟兄带着这个立成夫妇还有 Ruby 现在在智利的圣地牙哥，在那个华人当中来有一些服侍。那么青少年有十几位的同学还有他们的辅导，现在正在 Arizona 的 Cheney 那个印第安人的这个保留区在他们中间服侍，他们已经在那里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好，今天是他们在那里最后一个主日，他们礼拜三晚上就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那么我也想报告一下关于教会的副堂的扩建，就是我们 Chapel 的扩建。我们现在终于把我们的这个图送上去，遭到审核，有一些意见退回来，我们现在又把第二次的这个图补齐送上去，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很顺利的通过。那么如果很快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在天气还暖的时候就动工，好不好？请各位特别为这样的一个事工，为这样的一个计划来祷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借着一同读圣经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今天是黄牧师传讲信息，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工人，他所选的经文都在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照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头一个地方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四节，好不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四节，每一段经文都不长，所以找到之后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这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得到神的启示对扫罗所说的话。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请：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再翻过去念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第七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这是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记载。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我们再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念第十三节，请：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我们再翻过来念，我们再念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同样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好，我们再念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六节，这是讲到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来挑战。我们一起来念，请：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么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我们再念第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哈，这是大卫对这个哥利亚所说的话，请：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好，我们再翻过几章，念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机会可以报复，但是他没有。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请：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好，我们再念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这是大卫所行的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同声来念，请。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最后一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最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24章，我们念24节。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找到以后我们还是同声来念，请。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我们的经文就念到这里啊。黄牧师在我们中间所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请黄牧师。
圣经中描写神跟人的关系最好的一种，最能做我们学习榜样的，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用另外一个比较浅的说法，就是心上人，神心上的人，合神的心意。心上人各位都会懂啊。比方说，我请问在座已经结婚的弟兄啊，请你回答你的心上人是你的什么人？哎，不会答吗？再一遍哈，请所有结婚的弟兄回答啊，请问你的心上人就是你的什么人？啊，你的妻子嘛，太太嘛，是不是啊？千万不能答错啊。那么妻子也是一样，心上人合他心意的，最能够让他关怀喜爱啊，那就是他的丈夫和妻子。那圣经描写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神心上的人，这实在是非常让我们羡慕啊，真盼望神也能够跟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啊，你是我心上的人，你是合我心意的人，是我非常看重非常宝贵啊，非常喜爱的。那今天我要从刚才读的这么多圣经要找一些因素出来啊，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那么在他这一生中，神能够了解，能够知道，而能够这样宣判，这是合他心意的，这是他心上的人。在一开始神就说了，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不是外面条件的一些因素。所以大卫是生在牧羊之家，不是生在贵族之家，他的家人啊都是伯利恒一带的牧羊人啊，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亲啊都是牧羊，那他自己是最小的啊，他有7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弟弟，那7个哥哥都人高马大，要按人的拣选的话，他哥哥条件就比他好。按人的拣选的话，许多贵族条件比他们家庭好，神说他看内心，不是看外貌。所以从刚才读的圣经里，我要选出5方面大卫的心，大卫的内心，从刚才的经文啊，5方面蒙神悦纳，5方面得到神的喜爱， 成为神心上的人，成为神和他的心意。那第一方面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大卫有一个信靠的心，信靠神的心。那么从很多面可以表现出来，第一面他信靠神，神应许的他就等候，他不用自己方法争取，神应许什么，当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打发撒母耳来找他。撒母耳当时是众人非常尊敬的先知，那撒母耳说什么一般百姓就都接受了。撒母耳特别用膏油膏在大卫头上，跟他说神拣选你要做王，膏油都膏上去了。按照旧约以色列人的规矩，膏上去是就职的开始，所以撒母耳就膏了大卫，大卫已经在神面前被接纳，被立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从那一天到他真正做王还经过很长的年日，大卫从来没有自己要去争取这个王的位置，被膏了之后还是默默的去牧羊，还在看羊啊。那看羊看到有一天他后来跑去战场送饼给哥哥吃，他的哥哥们还笑他，你把那些羊放哪里去了呢？你是看羊的，为什么跑战场来啊？还要让他回去看羊。他就继续看羊，那以后有机会带到扫罗面前啊，因为扫罗有恶魔在他身上，要弹琴的人可以让恶魔可以离开。大卫很会弹琴，大卫就被介绍带到扫罗面前，替他拿兵器，一旦有恶魔来到就替他弹琴。在这样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大卫他信靠神，神应许他做王，撒母耳已经膏他为王，他不必自己争取任何事情，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仰望神的作为。信心让我们能够预先活在未来神赐福的境界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基督徒的信心生活。我们今天实在活在很多不定的光景里，但是信心能够使我们活在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中，你就超越过现在的难处。等一下我再说明，许多圣经里提到不懂得信心仰望神会走错了路，会很危险。比方说希律王，他把王位要传给他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本来是一个他的儿子要接续王位的，那就是这个儿子还不懂得等候，那爸爸还没有死，老希律还没有死，不过生病了，那这个王子的一些大臣就很高兴说，告诉这个王子你爸爸生病了，看样子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你快要做国王了，我们这些都要变大臣了，我们就预先来开庆祝会。没有想到消息走漏到大希律那边，大希律就非常生气，我还没死先开庆祝会，到底庆祝什么啊？庆祝我去死吗？他这一生气不得了，结果就把那个儿子处死了啊！这是历史真实的事情，根据 Josephus 写的犹太史记啊，里面讲这一个国这个王子被处死了。那处死以后不久大希律就真的要死了，那以后才把他的国分给三个儿子，一个是亚基老管耶路撒冷这一带跟撒玛利亚，然后一个儿子管加利利，以后成为第二代的希律， 一个儿子管东北边啊，就是腓力所管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不懂得等候啊，他自己去争取去庆祝啊，就得不着。扫罗王也犯这个错误，如果各位读到扫罗王的错误啊，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要献祭，献祭的工作是撒母耳做的，扫罗王是君王，但是等撒母耳一直没有来，以后扫罗怕百姓走了，不要他做王，自己跑去献祭，刚刚一献祭，撒母耳就到了，他就是不肯等，结果神就警告扫罗王了，你这样做是得罪了神，神所悦纳的岂是祭物，乃是真正圣命，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他能够等候神，仰望神所应许的，凡事知道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神绝对不误事。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婚姻中，有许多许多事情我们今天看不明白，但是信靠神的心可以让你预先去享受神将来所要赐你的福气。最近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啊，有不少在工作上面需要转换，在工作上面面临一些啊不容易的境况，那么请弟兄姊妹不要对神失去信心，他是可信的，他是可靠的，你信心越坚定，信心依靠神，仰望神，神一定会给你开路的。你今天看不清楚，你不能明白的，当你坚定信靠神，不要发怨言，不要对于神发怨言，对于教会不满等等，信靠仰望神，神所做的常常超过所求所想。如果青年弟兄姊妹面对婚姻问题，面对等候神预备的对象也是如此，不用着急，不用发慌，神所预备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而且最好的时刻神会赐福给你。我记得以前我讲过我的见证，不过今天好像很多新来的，我再讲一遍。我结婚已经31年多了我自己对我的心上人非常满意啊，到如今还是满意还是满分了满意啊。但是当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的对象何在啊，因为我是38年前开始传道啊，那个时候在台湾做传道人啊，一般来说经济上很贫困的啊，没有什么钱的没有钱就不容易有人会把你当心上人真的没有钱那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就出来传道了，我本来学的是土木工程那本来很有兴趣做一些土木工程的工作后来神改变我要做这个属灵的建造有一次我就坐火车我回我家，我家在台北，以后教会在台南，从台北坐火车回台南我在坐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位绅士穿的是衣服西装笔挺我们就聊天，我就跟他传福音他就问我怎么这么年轻做传道人问了一大堆问题以后就慢慢就他就慢慢了解了，他说那你本来要做土木工作的后来去做传道，一定是传道可以赚很多钱要不然怎么去做这个事呢我说你大概想错了我说没有什么钱，没钱。他说没有钱那他后来慢慢明白真的没钱，他说那这样的话你将来怎么结婚呢他还蛮关心我的你怎么结婚呢？我那个时候突然一个灵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圣经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以勒，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从来没听过我跟他这个叫做上帝必预备，上帝必预备。他说哎呀年轻人 啊，这么重要的事你去让上帝预备啊，你要自己好好预备了，这样靠不住的了哈，你也找不到的了。他说这样子，他正好是在台南一个工程处的一个主管了。他说这样子啊，你学土木工程，你明天来跟我报道啊，我帮你安排工作啊，要好好自己预备啊，好好自己努力啊，不然你这个真是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说这样子吧，我请你到教会来聚会啊，来听到啊，你多能够明白一些。结果搞了半天啊，那么后来就我也没有去，他也没有来啊。不过后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跟他在一起同事啊，以后谈起来，以后就认识，以后就还有机会多来往啊。那这个事过了，过了之后我就长话短说，我不能讲太久啊，这个一讲就没有完了哈。长话短说，以后啊，上帝真的很奇妙啊！我是教会的传道牧师啊，传道同工了啊。那以后上帝就在教会里啊，那教会有姐妹了，那这个姐妹也很热心啊，也很乐于服侍。那上帝给她的感动是一定要嫁给传道人啊，这个是很奇怪的感动。而从别的地方，她那本来不在，有的感动不在台南啊，她以后才过来啊。以后呢，就这样很有机缘的啊。以后就见面了，当我认识他的家人很久了，以后就见面。所以我第一次约会单刀直入，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太太吗？做我的夫人吗？他吓一跳，哪有这种问题哈？第一次约会啊，不过以后上帝很奇妙，就他就要我回答啊，那要我回答当然没有问题嘛，要我回答当然是好嘛，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就好了啊。那这个我就很简单说了，那我重点不在这里了哈，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特别在婚姻课里面跟你们讲哈。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这个未婚妻上街买东西，远远看见就是那个跟我要给我找工作那个人来了啊。从对面走过来哈，哦，这下机会太好，那我们就赶快招手啊，要给他说明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啊。哎，他也跟我们招手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没有想到啊，他不是跟我讲话，他跑去跟我的未婚妻讲话啊。哎，原来他们认识，原来我未婚妻的爸爸跟他是好朋友啊，多年认识好朋友。啊，其实中间我都不知道。哎，我说怎么你们俩打起招呼讲起话来了哈？这哎，以后还看到哦，就问我了，说这个是谁啊？你怎么你们什么关系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火车上不是告诉过你吗？耶和华以勒啊，这个就是了，答案在这里啊。哇，他就非常惊讶啊，哇，这个真是你们上帝预备真奇妙啊，上帝这么会预备啊。那么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来我们教会聚会啊，他后来离开。那么我这边就是告诉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信心是能够享受到神将来要赐给你的福气啊，不要失去信心。神的心上人，神合神心意的，就是你面对困难，面对不知道，面对你有需要，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灰心丧志，你仰望创造万有的主宰，仰望统管天地的主宰，仰望爱你这一位神曾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你舍命，使你复活升天，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统管天地万有，这一位主宰他爱你。那你的信心不要疑惑，继续等候他要赐你的福，那么我们心照样敬拜，照样感恩，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环境中都感谢赞美神。那么大卫不但如此，他的信心还能更进一步来经历神的大能，能够战胜哥利亚，这完全出于信心。这怎么打呢？你根据圣经的描写，哥利亚身高九尺，今天没有这么高的人啊，九尺275公分呢，我才160几公分啊， 275公分，我们这个啊天花板都要弄高一点哈、啊。这么高的人，他光是那个盔甲，盔甲的重就60公斤，150磅啊，盔甲你都拿不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大卫看到他怎么打发子呢？啊，大卫告诉他说：“你是靠刀，靠枪，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打仗的目的，你是宣扬你自己，宣扬非利士人的伟大。我是为了神的名，为了让神被尊为圣。”所以他就大胆勇敢的来面对哥利亚，连扫罗王都害怕。扫罗王说：“你不要去啊，大卫，你不能去啊，你怎么去打呢？”扫罗王不让他去，大卫坚持要去。扫罗说：“那就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吧，拿我的兵器你去用吧。”那大卫试了一下，不行啊，这个兵器对他来说太重太笨啊，不能够动，所以他把那个都放下了，他就靠着他以前的一些技术啊，他去征战，征战信心来得胜啊，奇妙得胜。所以以后大卫打败哥利亚，这完全是信靠神的大能，信靠神的作为，能够得胜。今天许多许多的困难也好，撒旦的攻击啊，在我们来看没有力量得胜。然而神与我们同在，神可以得胜一切。摩西可以带他们过红海，约书亚可以过约旦河，耶利哥城可以不攻自塌。那一些信靠神依靠神的，会经验神奇妙大能的作为。因为信靠神，这些人真的啊，知道最危险都不怕，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大卫出去打仗，他根本不想到生命的危险，神使他得胜。那圣经那些有信心的人，知道神的作为远超过一切的困难啊，像以斯帖面对那么困难的环境，他敢为力去见国王，他说死就死吧，不怕。结果不但他自己没有死，整个以色列民族得到拯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拜那个像，要丢在烈火的火窑里，但以理三个朋友勇敢的去，他说神会保护我们，神会拯救，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神是可信可靠最伟大的。所以大卫他的信心蒙神悦纳，他能够信得过神，信得过这一位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统管一切的神，不是小小的，乃是极其伟大的。以后你去大卫的诗篇，你会发现颂赞神是极其伟大，神本为大，神当受大赞美。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扩大，神的恩典能力就会多多在我们身上彰显。那这样有信心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你信得过他，你所信的，你知道他是这样伟大的神，你是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他当有的能力来尊崇他，神会大大的赐福和使用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种心，合神的心意啊，圣经虽然没有明讲，很容易可以推论出来。大卫有一个殷勤的心啊，殷勤尽他的本分，殷勤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大卫所以能够打败哥利亚，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啊。然而大卫那个甩石头的技术和本事是殷勤训练出来的。大卫自己讲出来，他说我过去牧羊，牧羊怎么牧呢？有狮子跑来把我的羊抢去了，有熊跑来把我的羊衔走了，我就拼命追上去，我就跟狮子搏斗， 我就跟熊搏斗，能够把狮子熊给他打倒，然后抢救出羊群。然后他在练习那个甩石子，牧羊一面在那边可以休息，他可是常常练习，所以这个甩石子甩得很准。如果那一天一甩，甩到头盔上空，石头弹走了，那歌利亚过来之后他就没有救了啊！他就是那一第一发就要发中，一发就打中，让歌利亚就不能够再打他。那这样的一种是殷勤在他的本分上，努力在他当做的事上面。神赐福的是殷勤的人，不是所谓凭天才。我想我以前也讲过，我再说啊，很有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这么多东西，电灯、留声机一大堆，很多人称赞他，你是了不起的天才，发明这么多。爱迪生回答说啊，如果你明白的话，天才在我的发明中占1%，我的1%是 inspiration 灵感，我发明的成果99%是 perspiration， 我要流汗的，我要用心的，要努力的。所以我们去参观过爱迪生的故居，他们讲说员说，有的时候爱迪生带太太经过办公室要上街，然后跟太太说等一下我进去马上出来，结果这个马上啊搞到半夜都不出来啊，他一进到实验室就忘记了，就回到那边做起实验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非常下功夫的，非常努力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殷勤自己的本分？如果明天考试我们不读书，然后祷告说你是全能的上帝啊，你让我一考就考100分，这样祷告给你保证他不要听啊。如果神这样听你祷告，神岂不是在你的不公义上面有份吗？神不做这种事情的啊。我们该尽的本分，该有的努力，应当尽心竭力，神就大大赐福这样的人啊。所以神就让大卫以后能够治理国家，他牧养羊群这么尽心，为了一只羊可以跟狮子搏斗，为了一只羊跟熊搏斗，在有空余的时间就练习甩石子，怎么能够把这些野兽打跑。他尽心了之后，在跟歌利亚战争中神就使用他。弟兄姊妹，如果在工作上我们一样有这个态度，在不同的岗位我们也尽我们该做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需要好好读书的，需要好好研究的，需要好好花时间去规划，我们就需要付这个代价。在我们工作上尽心尽力，在以后神的赐福就会显明出来。第三方面，大卫他有一个宽容的心，这个心能够赦免人，能够饶恕人，能够不追究人的恶，甚至那一些要杀害他，那一些辱骂他的，能够有宽广的心去包容。好几个例子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一个最明显就是扫罗。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打败歌利亚回来，妇女们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的心就开始被恶魔所捆绑了。除了王位之外什么都给大卫，所以大卫帮他弹琴，恶魔临到帮他弹琴，有的时候他就拿起长枪就一枪杀大卫。那大卫有很狡黠的身手，所以他闪躲 都闪躲过去，扫罗没有办法杀到他。那以后把扫罗把大卫派出去啊，派到外面去，因为懒不要见他。那以后还继续追杀大卫，到旷野，到沙漠，到山洞，到处要把大卫杀死，不让他存活。像这种情况之下，有一次啊，其实不止一次啊，有两次机会，大卫很容易就可以把扫罗杀死的。刚才读了一次经文，在一个山洞里面啊，大卫跟随的人躲在山洞里面啊，结果扫罗不知道进到山洞里面大捷，大卫就过去用刀把他的衣襟割下来。部下说，我们去一刀把他刺死就解决了。大卫说不可以，他是神的受膏者，不可以这样做。把衣襟割下来以后，扫罗出去到了对面的山，大卫就呼喊了，扫罗为什么追杀我呢？我没有意思要杀害你，我很容易可以把你杀死。扫罗就悔改了，悔改之后可是不久又犯了，扫罗的心被恶魔所缠累，一直要杀大卫。以后又有一次在军营中，他大卫跟部下到了军营就可以一枪把扫罗刺死，在睡觉，但是大卫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大卫心中是饶恕扫罗啊，让神做主。不但是扫罗，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啊，这是圣经里非常悲惨的故事啊。因为大卫犯了罪，以后一家不安宁，他最好的一个儿子亚沙龙，最英俊的这个儿子以后要做王，做王就要跟大卫作对，甚至杀害他的爸爸大卫啊，到处去寻索大卫的命。但是大卫心中完全饶恕他，大卫跟部下说啊，打仗的时候啊，如果看到我的儿子亚沙龙，请你们记住千万要留他的性命啊，不可以杀害他。可是后来因为亚沙龙头发很多，骑驴子，被挂在树林上，那大卫的一个部下也搞不太清楚，就一枪把他刺死了，然后要报好信息给大卫啊。那么大卫那个时候非常痛苦啊，大卫没有高兴，大卫痛苦呼喊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真的心里面完全可以包容那些敌对他的人。以后一个示美在路旁大骂大卫啊，骂得真是非常难听。大卫的将军说，怎么可以这样骂，我过去把他一枪刺死。大卫说不可以，连我亲生儿子都到处寻索我的命，由他骂吧，这是上帝打发他骂我的。因为那是大卫在犯罪以后，大卫说我该骂的。大卫体恤了神的一个心，那就是饶恕那一些得罪他的人。神若不饶恕我们，世上哪一个人可以得救呢？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心态，我所作所为蒙你的悦纳呢？我们岂不都是神的仇敌，与神为敌吗？我们岂不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不能够蒙神的悦纳？神赦免，神饶恕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心。从主耶稣的十字架，他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一句话以后影响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斯提凡说，主啊不要把罪归于他们。斯提凡影响他的许多朋友，逃到安提阿，安提阿建立教会，安提阿就邀请扫罗，过去杀害斯提凡有份的，请扫罗来这边做传道，然后支持扫罗到处去传道。我相信扫罗以后也被这些所感动。当扫罗到处传道，逼迫他最厉害的是犹太人。他写罗马书，他怎么写呢？他说，为了犹太人的得救，如果我被咒诅他们可以得救，我都愿意。 为犹太人常常流泪痛苦的祷告，希望他们得救。犹太人是逼迫保罗最厉害的人，神的心能够饶恕，能够赦免那一些敌对他的人。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把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出来，有这样的心，神岂能不喜悦呢？怎能不让神的心满意，合神心意呢？愿我们靠主的恩典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亲爱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你想多蒙神的福分，你要靠主的恩。你说主啊，我做不到，愿主耶稣你那饶恕的爱充满我的心，使我能够完全饶恕得罪我的人，不再有任何的怨恨，心中的一些不满。你这样的一种生命越成熟，你会越经历神何等爱你，神何等喜悦，因为神是这样的神，神的心是如此的心。第四方面，大卫犯罪了，圣经很清楚的把大卫所犯的罪记下来，这是圣经的宝贵，没有一点隐藏。他犯淫乱，睡觉睡到日头平息，这已经是个大错了啊！然后在屋顶上散步的时候，他继续被试探所吸引，他应该立刻停止回到宫里去。马丁路德说，你不能拦阻鸟飞过你的头，但是可以禁止它在你头上筑窝。大卫如果在屋顶上看到拔示巴在沐浴，他应该马上回到王宫去，不要让试探继续在心里面筑窝。但是他失败了，一个罪以后产生第二个罪，为了弥补或者说遮掩淫乱的罪，他以后产生了凶杀的罪，想办法害死了乌利亚，然后把拔示巴娶来。那这件事情圣经说神甚不喜悦。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读圣经，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责备完了以后，大卫写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忏悔的诗篇，如果各位以后有兴趣好好回去读那一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忏悔。大卫他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犯罪，同时承认自己犯罪，同时懊悔忧伤自己的罪，然后离弃自己的罪，然后要靠着神能够得胜，不要再犯罪。知道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痛悔自己的罪，离开自己的罪，得胜这些罪恶，这是大卫的经历。这是什么？这是肯有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信主了，有的信主多年了，然而在你不小心偶然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犯罪了。但是一旦我们不小心犯罪，请你记住，赶快要回到神面前，忧伤痛悔，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一切的罪沉迷在主的面前，请主耶稣的宝血再洗净我们，请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再取代我们。如果不肯忧伤痛悔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必不能合神的心，必不能得神的喜悦，必不能成为神心上的人。 我们如果肯，即使有很大的罪，当你真的痛悔离弃，靠主得胜，神仍然赦免，神仍会悦纳我们，就像大卫一样。而这一个是真正的内在医治，请弟兄们注意啊，内在医治这个名词今天在基督教界有一些走了偏差的路。所谓内在医治，大约是从公元60年代圣公会开始的，以后公元70年代天主教非常盛行内在医治，以后80年代90年代基督教界也都在盛行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真正的内在医治，是我们这个罪性，亚当的救我，那一个罪所捆绑的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蒙赦免的光照，我们所犯的罪被耶稣宝血洗净，新生命在里面活出来，这是最宝贵的内在医治。但是如果是走某些形态内在医治要小心，因为那一些是糅合了所谓的超人格心理学，还有一些模拟想象的一些过程。一般所谓内在医治怎么做呢？比方我十岁的时候，一个很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给我创伤，让我里面怨恨，就让我们去想象那个十岁时候的光景，想象想象，然后把那个光景好像很明显的图画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再想象主耶稣基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就想象在那个景况中主耶稣在旁边，然后主耶稣在旁边，主耶稣怎么用他的大能就改变了当时应该有的状况。那么这样的宣告，我们就把记忆里面或者潜意识里面那一个过去的创伤得到医治。这一种内在医治，我再说啊，没有圣经清楚的根据。而现在的基督教界所讲的许多内在医治是从这种角度来用的，这是糅合了想象力，糅合了一种模拟和一些推论来做内在医治。而真正内在医治是什么？不必改变那创伤的历史，那个历史不能变的，过去怎么发生它已经发生了，要紧的是我们的回应。那一个不是耶稣回到我十岁的时候来改变我那个时候的那种历史，乃是现在我对那个的回应，耶稣可以改变我，那是旧造的事情。当我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活在新的境界里面。所以真正的内在医治是知道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我们离开我们的罪，也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的罪。当这样的一种力量在我们心中，我们必然能够超越过一切撒旦的攻击，罪恶的捆绑，你就真正得到医治。亲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啊，我们基督徒，神要医治我们，神要释放我们，神所用的方法永远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你会时时经验到那内在奇妙的医治，内心的医治。愿主继续的恩待。我最后一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是大卫一直有一个建殿的心，建圣殿，他心中一直想到会幕搬来搬去，帐篷搬来搬去，神同在，神的居所，神荣耀彰显，需要一个圣殿。所以大卫一直有建殿的心。建殿的意思 他希望更多亲近神，更多瞻仰神，更多感谢神，更多赞美神。诗篇一共150篇，你回去查一查，标上标题大卫的诗71篇，还有一些没有标大卫的诗，很可能是大卫的诗。所以这么多诗篇里大约一半是大卫写的。大卫的心要常常歌颂赞美敬拜神，要来到神的恩座前。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同在，神的王权，神的荣耀。大卫心中一直有一个期盼，就是要让神的荣耀，要多赞美敬拜亲近神。神是最要紧的。在他作王的年日，许多人把金银财宝、珍珠一些贵重东西送给他，那大卫做什么用？这些金银财宝、珍珠玛瑙，他以后通通拿来做建堂的用，对不起，建殿之用啊，建殿之用啊。根据现在人的推算，那一些金银宝石、铜铁器具，至少和现在美金700亿啊，真是很多很多。大卫把所有给人家给他的贡进的贡，把金银财宝、珍珠玛瑙，把那一些能够用的东西，他都要用在圣殿的建造，为建殿预备材料。他想建，神没有给他建，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建殿。而大卫心中一直这个建殿的心，就是希望神的荣耀，希望神被称颂，希望人多亲近神，希望神多赐福临到人间。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果是以神的荣耀、以神的名被尊崇、神被颂赞、神的恩多临到世人，这是合神的心意，这是神要悦纳的。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今天早上看一个电视节目很受感动我偶尔会看一看如果有时间的时候看一小段那个 Robert Shuler 那个Crystal Castillo 的一些节目今天的节目里很特别，请一位很会唱歌的基督徒，就是 Beverly Shea 他经常是跟 Billy Graham 合作，在大布道会里面唱歌的今天请他唱歌，介绍他。他头发斑白，91岁了，他声音还是非常洪亮那么他今天唱歌，不过唱歌之前他讲了他唱的什么歌，为什么唱这一首。他唱的是他这一生最喜欢的歌，他自己写的这个 melody 这个曲调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他是基督徒世家，爸爸是卫理公会的牧师那他的妈妈是教会里面负责音乐的童工所以从小就带着这个 Beverly Shea 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弹琴。他就23岁有感动写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他一直唱的歌曲就是我宁愿有耶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把他的歌声献给神他如果自己去发展可以成为很有名的歌唱家，但是以后就是为福音来唱，为荣耀神来唱，他的一生一直是为主而唱今天唱这一首我就特别感动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银，胜过地上的财宝，甚至胜过做君王不愿做君王，而是宁愿有耶稣。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如此吗？若是如此主在我们心里至宝至尊，那是合神的心意所以 愿主赐福各位。今天讲五个心，五方面啊。我跟你们答前面三个，请你们讲最后两个啊。第一个要有信靠的信，第二个要有殷勤的心，第三个要有宽容的心，第四个痛悔的心，第五个建殿的心啊。愿神使我们都做合他心意的人啊。我想请各位来唱我宁愿有耶稣啊，这一首诗歌唱完我们就结束了，411首。411首。我们只唱第一节，来祷告，我要请问众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或者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已经是如此，或者你愿意如此，我请你举起你的手，然后放下来，我来为你祷告。请放下，请放下。主赐福，愿主赐福。亲爱的主，你配得，你配得我们有这样的心，或者是我们已经开始继续要合你的心意，要让你的心满足，帮助我们前面的人生，前面的路途一步一步来引导更加合你的心意。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我们要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